第101回，如意馆席上聚英雄，国舅府房中结叛党。话说徐国舅正同太后说到吃紧之际，忽见朝阳院两名太监慌慌张张进了内宫，兜了一个圈子往外就走。看官，你道这两个太监来到慈宁宫所谓何事？其实应皇上最爱的一条狮子犬逃走，进来寻找的。哪知周选士趁便又进谗言道：“国舅爷，你请看现今慈宁宫一举一动，大约总有人查点。这两个太监不是朝阳院的吗？量情也不过因国舅进宫，特为来查看情形的。”说毕又叹口气道：“咱家虽不明故典，但觉得历代的太后总能挟制皇上，不料咱的这位太后反被皇上挟制，就不解是何道理。且言太后本是无主的人，那经得周选士三番五次的挑剔，心中真个是又气又闷，又苦又恨。想了半晌，又对徐国舅说道：我们定然照徐彦侄儿的法子做去罢了。国舅道：话虽如此，以后还有更改吗？太后道：老兄弟放心，院子虽刀架敬上，总无悔改事了。徐国舅见大事已定，当即退出。所以寇真奏苏童口供的这日，徐天化刚刚也奏请了召武贤王归晋祝古。可怜这位仁慎之主大祸临头，还同在梦中一样闲话休提。且言人生世上光阴最速，转盼之际不觉已到了8月14了。济公晓得大祸切近，暗道：照俺的法力，要是走进宫去待他们排解排解，原属不难。但是这件事中还有几名在劫，俺不便开了杀戒，见之保驾各身。若屡屡见我佛家弟子上前卖弄法力，不免也有些妒忌。为今之计，必须要找几个帮手才得成功呢。心中想着，就在西湖滨两岸夺去，连酒也没得功夫去吃了。哪知走了一日，一点机会也没有。晚间正是好月亮，因此趁着月光要走到大城庙那边看看工程到什么样子了。哪知走了不到一箭之路，前面有一座松树林子，忽然那里奔出两人，嘴里喊着道：快走呀，快走呀，追得来了。济公听得声腔倒是很熟，大眼一看不觉心中大喜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雷鸣陈亮。济公故作不知，嘴中但念了一句嗡巴咪哄，但听前面一个说道：好了好了，师父来救我了。济公正向前走，忽见陈亮没命的奔来，一把便抓住济公的那衣，说道：师父救命。话言之间，雷鸣也就跑道说：请师父快上前挡一挡，这位小英雄很厉害呢。济公便叫雷鸣陈亮躲在身后，自己反迎着松树林站定。见得林内连窜带跳的出来一人，嘴里骂着：狗娘养的，哪去了？哪怕你入了龙王海，也要追到了水晶宫。哪知才到林外，见对面月光之下站着一个和尚，心里想到：这个和尚倒像那天在船上相帮捉强盗的呢。再一细看，一些不差，连忙把锤向后面一避，就要上前行礼。济公一见哈哈大笑，一手搀住这人的手，从背后把陈亮雷鸣拉出，说道：见见见见，你们要算不打不相识呢。济公道：壮士因何至此？那人道：在下自从船上分别之后，仍在娘舅如意馆里帮同照料，是才因月色甚好，出来闲逛闲逛，哪知走到北城角通湖厅茶馆门口，抬眼看见刘香庙同一僧尼飞奔而来，在下连忙追去要同他动手，他却反身喊道：后面人快走上来，捉人呀。在下掉头一看，就见这二位奔上，再看刘香庙同那尼僧不知到哪处去了，所以就同这二位动起手来，且战且走，一直到了此地。但是在下多多冒犯，还不曾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呢。陈亮一听顿足道：这个妖道有多狡猾，我们本是追他的，他反说我们是他一类，弄得个不分皂白，一味厮打，幸亏还不曾受伤呢。在下也不曾请教尊姓大名，先请说了吧。 那人道：“在下姓杨名魁，外人送我一个绰号，叫做笑面虎。”陈亮道：“在下姓陈明亮。”又指雷鸣道：“俺两个跟随师傅多年了。”杨魁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在下是大大的失敬了。”陈亮、雷鸣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三人正在叙些客套，忽听济公发噪道：“你们见面就同俺作对，这些五言八句俺是最恨的，偏偏要说把俺听，是个什么道理呢？快些不必要说，咱们寻座酒店去吃酒吧，还有一件大事要去谈谈呢。”杨魁道：“甚好甚好。”说着便在前领路，见他转过几条曲曲折折的巷子，到了大街，恰好就把他领到娘舅家如意馆去了。进了店门，捡了一张桌子，济公便朝上一坐，陈亮、雷鸣要同杨魁礼让。杨魁道：“这可算是在下家里，请两兄不必客气了。”二人只得对着济公坐下，但见杨魁走到柜内，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，一个个的都张张望望的，好像看景子一般。杨魁也连忙就归了座位，不上一刻，但见一个伙计拿了四大壶酒来，另外一个伙计拖着一面方盘，内中摆着各样的肴馔，杨魁也帮着一样一样的端下。伙计派了杯筷，先带美人面前斟上一大杯酒，说道：“杨小爷要添什么再喊我吧，我还要应酬别处呢。”说着手里拿着一块抹桌布到别处去了。四人谈谈说说，就酒肉的吃了个不亦乐乎。忽听济公向陈亮问道：“你二人几时到这里的？”陈亮道：“我们自师父走后，在张金钗处过了多时，老大不见师父转回，不知何故。后来张三回来，张金钗心才放下。”说到此处，杨魁插嘴道：“这位张三不是少少几根胡子，黑滋滋的圆面孔吗？”陈亮道：“不错，杨兄怎样认识的？”杨魁就把吃鱼翅被打的话说了一遍。济公在座拍手的笑个不住。陈亮道：“这本是一个浑人，打得正好。”转口又说道：“张三回来，晓得师父暂时不得出京了，我同雷鸣就要前来看看师父，却被张钦差不肯放走，说不知师父住处，去也无益。”过了多时，雷鸣又生起病来，足足两个多月才好。前日两个就辞了张钦差，幸亏一路顺风，今早到了此地。但是今日找师父整整找了一天，金相府、秦相府都问遍了，不料晚间巧巧遇着刘香庙同一尼僧，苦苦追来，半路却被这妖道哄过，就同杨兄杀气，所以遇着了师父，想来也就同鬼使神差一般呢。济公道：“陈亮，你刚才说这个鬼使神差这句话倒很有些道理，你晓得早晚有件大事正要用着你们呢。”杨魁：“这件事也可以干干，就此博个味儿，荣宗耀祖。这件事就是后天夜里的事，你们就在此不要散脚，我明天还有两处要去走走呢。”杨魁道：“若不嫌避处污秽，就请在此站脚也无不可。”四人吃过酒饭，连济公也就在此寄宿，暂且按下不提。且言徐国舅徐天化出了慈宁宫，同徐燕斟酌了一番，过了几日就上了一本，请皇上降旨召武贤王回宫祝古，却喜皇上准奏。又过了几日，这日已是八月初五了，正在内室同妻子华氏议论此事。华氏道：“三儿虽有见识，还少计较了一事，我看起来内中一定有警，难免九门提督不出力保护，这事又不能同他说明，他又不在招讨外营的辖下，据我的见识，宫外还要得两个得力的人，带四五百兵，以防不测才好。”徐天化道：“先期之见格外周密，要算这件事该应是办得妥的了，但是外面用的这两个人倒要慎重才好呢。”华氏道：“现今湖西大营，此事不是提督赵公胜带的吗？我看他本领要算天下第一，他又很敬重你，又在你辖下，你何不许他些富贵，叫他帮你在宫外照应照应，这就万无一失了。”徐天化摇头不迭地说道：“用不得用不得， 这人是个铁石的忠臣，若是同他结合，不是自家坏事吗？夫妇正在左思右想，无人可托，户外面走进一尼僧，年约20多岁，生得十分窈窕，进来就请了国舅夫人的安。徐国舅见他标致可爱，舍不得出去，仍然在房中，故意的拿着一本书坐下，做一个样子。但听话事道：“苏师傅，是朕什么风刮到我这里来的，把我想煞了。看官，你道这个尼僧是谁？”确系就是同留香庙有间的苏莲芳。苏莲芳见话是这样说来，便用折扇折住了嘴，微微的笑着，又偷看了国舅一眼，说道：“夫人不要提起，这像是小尼走的道很多了，不是小尼有点本领，懂得点隐身法，几乎就丧了命了。”话是猛然被他一句提醒，暗道：“如用这人做个心腹，照应外面，倒是万无一失呢。”因接口又问道：“苏师傅，难道在外面遇见强盗了吗？”苏莲芳道：“强盗赌利的也有，同道赌法也有，但是总不曾买到小尼的便宜。”话是道：“师傅实在好本领，要笑我们遇着了，吓就要吓死了呢。”说到此处，但见徐天化向画室丢了一个眼色，放下手中的书，起身就进了套房。画室已知其意，说道：“师傅坐一坐，我说一句话就来。”连忙也进了套房。徐天化迎上，低低地说道：“这个尼僧就是苏莲芳吗？”画室道：“不错。”天化道：“这样看来，我们何不着他招应宫外呢？”画室道：“我也有这意见，等我慢慢的拿话打动他便了。”画室说毕，连忙走出。苏莲芳又问道：“两月之间，小僧未曾叩见，谅国舅夫人身体总算康健呢。”画室道：“好还算好，就是为这位国太姑太太烦死了。”苏莲芳道：“他老人家万人之上，还有什么不称心要烦人吗？”画室叹口气道：“一家不知一家事，偏偏的他独是个不称心呢。”说着又低低的就着苏莲芳的耳朵说道：“师父，你来得正好，现今有件大富大贵的事情，你不妨仗着本领也去干干。”苏莲芳也低声说道：“只要夫人吩咐，谅情总不得岔路走，就是小尼丢了命都是情愿的。”康官，你晓得苏莲芳顺口的这句话，后来恰恰的就应着了，此事后事暂且不提。单言画室见苏莲芳之话已经入够，便轻轻地将宫中谋篡的事情以及怎样安排的法子说了一遍。苏莲芳道：“据小尼看来，宫外照应并不要多带兵丁，就是进午门也不大容易。我倒有一个绝妙的计策，大凡做事未曾进步先想退步，不但宫外要人照应，就是武城门口也要有人把持。假使事不顺手，就门提督把午门堵住。虽令郎本领很好，量情没得升高的功夫，这还逃得掉吗？”小尼确喜还有一个道友，本领教小尼还得高几倍，我就把他约来，一同接办做戏子入内，把午门的事情交代了他，把宫外的事情交代了我，而且我们皆有法术，比带兵反强盛得多呢。但是大事成后，我们也不想做官，用什么酬谢呢？画室听毕，沉吟了一会儿，前次也听见别的尼姑说过的，晓得他同留香庙要好，今日说的这个道友多分是留香庙。因说道：“师父想要谢仪，倒有件极合巧的谢仪呢。现今皇上不是造大成庙恭维祭奠僧的吗？假如大事成功，教国舅请新君降一道旨意，将大成庙改作双修庵，命你同这位道友一同住持，你看好事不好？”苏莲芳一听，正中下怀，真正是做梦也想不着的事，还有不喜欢的，笑得连张嘴都合不拢来。二人正在说得情投意合，户外面云板敲得应天响的，忽见一个家人带着一个太监进来，话是不知何事，只吓得心里忐忐忑忑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